时隔14年，举世瞩目的2022年冬季奥运会即将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地点北京拉开序幕。北京等地已进入高度戒备的维稳期，各地安保级别随之提升。近期，北京及周边的天津等地疫情绵延不绝，新增案例频发，给当局维稳造成巨大压力。不仅当地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遭受更为严格的监控，京津地区的许多小区和居民在虎年春节临近之际也受到措施严密的封闭式管理，导致日常生活和出行严重受限，引发民怨。有评论指，确保冬奥会顺利举行成为北京当局上半年的头等大事，仅次于预定下半年召开的决定最高层权力分配的中共20大。被称为中共今年最大面子工程的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后，一直受到一些省市不断传出的新冠疫情本土感染病例的消息威胁和干扰，尤其在天津和广州出现传染性强烈的奥密克戎病例之后，压力倍增。北京冬奥会主办方去年秋季就宣布，冬奥相关场所自2022年1月23号直至2022年3月中冬残奥会结束将实施闭环管理，俗称安全泡泡。北京和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之间通往冬奥场馆的公交设施在此期间设立专供冬奥相关人员活动的区域，确保冬奥相关人员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也就是说，北京冬奥会入境涉奥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均实行闭环管理，与社会完全隔开。1月26号，离冬奥会开幕不到10天，官方宣布机场海关对涉奥人员核酸筛查中检测出15人新冠阳性，在冬奥闭环内也查出8人阳性。官方通报未透露感染者身份，指出这些测出阳性的涉奥人员均来自其他利益相关方。一月上旬天津爆发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本土传播疫情后，严加防范的北京市随即失守，这对即将来临的冬奥会和当局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构成极大挑战。天津官方近日发布公告称，春节将至，境内多地发生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任务艰巨繁重，我市倡导非必要不流动，就地过年。北京市当局也发布告示，倡导市民在京过年，要求本市人员非必要不去京，天津人员非必要不来京，建议京津通勤人员居家办公。目前北京的疫情扩散到周遭多个省份，河北、辽宁、黑龙江、山东、山西等地对管控从北京返乡人员调整了新规定，其中包括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强制隔离14天以及追究瞒报者刑事责任等。在中国当局坚持推行清零政策下，天津等一些地方实施了包括用大巴运载整个小区居民到外地集体隔离的各种严厉防疫措施，被众多网民吐槽。有跟帖称，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一个。一篇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的帖子称，北京市朝阳区湖光中街2号中青报宿舍和夏都家园的物业公司在根据上级指示封闭小区3个门中间的2个门的同时，在封闭的2个门上加装了铁丝网。退休职工叶岩写给其所属单位中青报领导要求拆除铁丝网的意见书指出，铁丝网在中国传统节日期间，在冬奥会期间出现在望京地区主要街道上，损害了一国之都的安定形象，损害了节日的祥和气氛。意见书说，铁丝网在人类任何视觉艺术中都是敌对、丑陋、残酷、邪恶的符号，也带有鲜明的政治含义，影响到人们对自身尊严和公民身份的感知。铁丝网不反映疫情防控的需要，不属于正当合适的防疫措施。铁丝网对居民和行人的人身安全带有潜在的伤害性。在北京的资深专栏作家、媒体人高瑜推文表示，中青报宿舍还不属于封闭社区。他接着写道，北京人文荟萃，随着防疫任重情急，闹出10个8个某某日记，京城某日不在话下。上述推文显然指的是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女作家芳芳和2021年西安封城期间女记者江雪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技术文章，两者都在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后 遭网管审查屏蔽。1月22号，北京市丰台区怡海花园社区居委会通告称，怡海花园恒丰园一号楼出现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根据疾控部门意见，决定对该楼居民全员核酸检测，该区域人员只进不出。随后，整个社区也实施了封控和全员核酸检测。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蒲志强是怡海花园住户之一，他在海外社交媒体 YouTube， 也就是油管上，连续发布了数段个人清谈视频，介绍小区封控对其生活和出行的影响，分享个人相关感受。
这是北京，就算是这个疫情来了以后，北京的政策对北京的管控也是要强于这个力度呢，也是要强于全国其他各个地方的，包括现在的这一次，其实用了这么为了冬奥会，为了春节，为了什么什么十九届六中全会。所有的事件呢，全国人民为了北京的防控，是吧？为了北京的平安，应该说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有很多代价未必是应该应分的，是由他们去付的，但他们依然呢去付了。
这位人权律师在1月27号上传的视频中说，他在微信上分享的关于他家所在小区被封闭情况的记叙文字，因有人举报违规内容而遭删除。
各个地区只要区县对应的有一例，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呢就不许来北京了。这是前几天的时候呢所发生的事情。北京人出去以后，是吧？出京到外地，如果这个地方有了问题，你也不能回到北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北京的安全，保护冬奥会，保护春节。但是保护来保护去的结果，现在呢，北京的疫情糜烂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是吧？又连累了全国人民，说明这样的一种封控政策，其实呢，并没有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是不是需要调整？我觉得城市的管理者对这个问题呢，需要去深思熟虑，需要去深思熟虑，不能难言之隐。一封了之，这样的话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也不经济。
按往年惯例，一些在北京的异议人士每到政治敏感期要被带到外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被旅游。曾三次被捕坐牢的独立专栏作家高瑜是长期受北京国保人员监控的异议人士。高瑜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疫情原因，冬奥会期间他估计不会被旅游。一名负责监控他的警察近期也调入保卫奥运的中国警察部队。高瑜指出，对于北京冬奥来说，当前最大的压力来自疫情，但对他和其他异议人士的监控依然非常严格。
国保一个小头都领着他那个平常跟我去旅游的那个剧情负责我的那个国宝俩人就来了，说我又发了南巡讲话的推特，而且我还议论了冬奥，就点名这两点，其他的他都没点。说我把我儿子害了，害得我儿子到失业，这一切说我要是关掉推特，那就这些问题都好解决。
高瑜的儿子原本在一家非政府公益组织工作，长期议论时政的高瑜说，前年当局官员一再致电该公益组织，要求辞退他儿子，结果孩子的工作丢了。高瑜表示，再过几天他儿子就满50岁了，按政府规定，届时只要有初中以上学历，社保医保自己每月交200元人民币就够了。而他儿子费尽周折在其初中母校办理学历证明，领取时被告知接领导指示，他的学籍档案被冻结。高瑜告诉美国之音，砸人家饭碗已经成为当局恐吓封口异议人士的招数。北京人权律师于文生的妻子许燕，过去四年来由于不遗余力为身陷囹圄的丈夫维权，而遭当局长期维稳监控。本周早些时候，许燕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她被国保堵住家门禁止出行。而过去几年每到政治敏感期，石景山区国保和维稳人员都会对他加强监控。
计划世界人权日12月份开始，他们给我就是十几个人堵着我家门，不让我出门。其实这种方式 也因为那时候余文生还有两个多月就应该到释放的日期，等于是两个多月就要释放了，他们还用这种非常残酷的方式对待这个家庭，实际上这个方式就是不是很好的信号。然后然后在后期比划近期的这种探视啊什么的，包括余文生律师父亲去世都没有让见最后一面，所以实际上就是说这种没有改善的那种情形。
他还指出，近日看到楼下安保平房里又有人开门上岗，大院门口值班人员也有所增多，周围常有警车出没，不知道是否与即将举行的冬奥会有关，但足以让他心生恐惧。
就在附近运动，就走走或者买点东西，就家附近转转，可是这个这么短的距离，一下楼就会有警车从身边经过，有的时候会经过好几辆，而且的话老是那几辆车牌我看老是那几辆，所以很怀疑是就是说我下去他们就会知道，就是实际上这会给人一个很大的压力。
2018年1月，余文生律师公开建议修宪，将国家主席产生方式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随后被警察从家门口抓走。同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遭废除，习近平以全票再次当选国家主席，为其谋求以后继续连任扫清了法律障碍。余文生律师遭羁押3年后，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去年，他获颁2021年度素有诺贝尔人权奖之称的马丁·恩纳斯人权奖。54岁的余文生目前在南京监狱服刑，今年3月1号将服满刑期，届时正值北京冬残奥会和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政治敏感期前夕。许燕表示，他和13岁的儿子每天盼望余文生出狱后回家团聚，但担心当局不准他返回北京家中。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依照所在社区通知，他跟同楼居民一起做了2次核酸检测，但是尚未接到有关冬奥会的官方提示。他同时指出，当局改变了原先对六四遇难者家属严密监控的不人道做法，让他感觉现在比几年前要宽松许多，
不再出现过去的那种情况。其实你说我们这个群体，这都是遇难者的那个群体，要是年年给我们这种监控的话，其实真的是太没有道理了，太没有人性了。但现在他们也不这么做了。
尤维杰强调，没有改变的是，天安门母亲仍在继续坚持他们的3项诉求，即真相、追责、赔偿。网络社交媒体上有人称，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处于军管状态。在北京家中遭受软禁的人权活动家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涉及冬奥会的赛场都是严密布控，这首先是防疫需求。他表示，冬奥这个词在中国成了仅次于习近平的敏感词。
冬奥是特别敏感的事情，现在来讲的话，今年最敏感的事情是冬奥、两会和20大。我觉得当然20大可能更敏感一点了，但是头半年的这个真的是冬奥是他们的一个核心吧，前半年的核心。
据他所知，意见人士、人权捍卫者和公共知识分子都被当局打招呼，
许多人在此之前受到警方的或软或硬的，你叫他提醒也罢，也叫他警告也罢，也是就是最近你谨言慎行，别老说一些不和谐的话啊，尤其不要跟冬奥有关系，因为现在实际上冬奥成为一个角力场，就是说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彭帅的问题，然后这人权的问题啊，这样的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冬奥成了一个平台。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的话，中共不想在中国国内还有这种，因为中国国内的这些声音的话，有些是在国内发生，有些是到墙外去发生的，他都不想有，就加剧这种对冬奥的质疑、悲歌这个以及一些令中国政府很难堪的事情。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后面就是一年一度的政治秀两会，而今年两会将与中共20大人事布局紧密相关，因此胡佳估计 自己可能要一直被软禁到3月中下旬北京两会结束。胡佳告诉美国之音，作为首个双奥之城居民的北京人，他真诚希望友谊、相互理解和公平竞赛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能促进中国人权进步，推动中国融入现代文明社会。他不无惋惜地表示，现在还看不到这次冬奥会发生这种良性效应的迹象，因为他父亲85岁生日那天，他还要经过当局同意才能乘坐警察汽车前往父母居所给老人祝寿。而且一旦当局认为他的批评言论过于尖锐，就可能失去每周两次探望身患绝症的母亲的机会，甚至可能被关进监牢，像刘晓波那样病死在囚禁当中。冬奥会前实施的疫情严控措施显然也波及到了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及其家属。路透社和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引据匿名知情人士报道说，美国驻华外交使团已正式要求国务院准许美国外交官授权撤离，允许他们和家人在日益严苛的防疫措施下暂时撤离中国。台湾《苹果日报》在一篇相关报道中说，中国当局为了奥运圆满举办，在北京实施极其严格的防疫规定，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美国驻北京外交人员深以为苦。有评论指，美国外交官以防疫规定过于严苛为由要求撤离中国，将给因为美国带头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而持续紧绷的美中关系火上浇油。偏重于宣扬民族主义的中共党媒小报《环球时报》称，上述消息是美国在冬奥前憋阴招，不排除美国将采取更多针对中国和北京冬奥会的恶劣举措。1月2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记者提问时说，
中国疫情防控严谨科学，防疫策略行之有效，也很好地保护了外国在华人士。中国防疫措施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相关规定，充分照顾了外交领事人员的舒适度和正当权益。中国目前无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从最安全的地方撤出，只会极大增加美方人员感染的风险。美方的决策逻辑令人费解，难以自圆其说。中方已就此向美方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希望美方遵守和配合中方防疫规定，认真对待中方立场和关切，慎重考虑所谓外交领事人员授权撤离问题。
去年12月7号，美国政府以中国当局侵犯人权，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为由，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发起外交抵制。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五眼联盟成员和日本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相继跟进，宣布不派官员或政要赴北京出席冬奥会。北京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称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为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并说中方反对将体育和奥运会政治化。在海外的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党媒新华社播发的一段视频显示，参加冬奥比赛的中国运动员在天安门广场集体观看升国旗仪式活动中，他们高声背诵的效忠祖国和人民的誓词，植入了具有明显个人崇拜色彩的报答领袖说法，和跟着总书记一起向未来，这样意在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争取连任背书的政治宣传。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